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节目，我是卡奇。
大家好，我是昭昭。
那我们这一期也是我很期待的一期，要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关于伴侣之间如何谈钱的问题。那之所以想聊这一期话题呢，是因为我们最近看了一个奈飞的真人秀，这部剧呢有一个非常直白甚至有一些功利的名字啊，叫做《致富攻略 How to Get Rich》。然后他讲的就是一个财务规划师叫 Remit City， 他帮助美国各地不同的人们，这里面包括有伴侣，然后也有个人，帮他们去规划财务，然后帮他们朝自己的财务目标一点点进步的这么样一个剧。这些剧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展现了很多伴侣由于他们的金钱观的不同，然后产生了一些碰撞，然后同时也暴露出了他们的一些关系中的问题。所以感觉有很多的地方是，虽然是在做财务咨询，也很像我们心理学里面做伴侣咨询，有一些重叠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两位在理财上有专业背景的嘉宾，跟我们就这部剧一起可以进行一些跨专业的一些探讨。那么欢迎我们本期的嘉宾小 P 和 DT， 跟我们的听众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们。
好的。大家好，我是 Prudence， 也可以叫我小 P。我是12年来美国读完 MBA 的，然后毕业以后在公司财务做了大概8年，今年3月份的时候辞掉了大厂的工作，然后自己开了两个公司，一个是就是财务导师和税务规划，另外一个呢就是全面理财和资产规划。那我听你说 Remit 是一个财务规划师的时候，我就有点诧异，因为他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最多是一个 financial coach， 就是财务导师，而不是一个财务规划师。因为规划师的话，他的涉及的面会非常的广。
那你这个也可以给我们到时候稍微科普一下，到底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因为我看到他自己的介绍是叫 financial planner， 所以我以为翻译过来就是财务规划师。
OK， 好的，那我回头再去调查一下，他有可能没有展现他所有的服务内容。
这属于内行看门道吧，
上来就把他吐槽了一遍。
可能之后有更多的吐槽。
嗯，
行，大家好，我是 DT， 我现在有大概将近10年左右的在 retail 和 e-commerce 这边的工作经验，主要是针对直接 2C 的消费者，然后对消费者的习惯什么的话会有一定的自己的见解，服务过一些 Amazon Target 的这种大型，也现在对接着做国内的海外出口。就以上是我的个人经历吧。
欢迎两位金钱专家。
财务权威的四个字已经打在了公屏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小 P 也有他自己的油管上的理财频道，到时候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文案里面把你的频道放在下面，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谢谢。
那我们就赶紧就进入这一期的讨论吧。那在开始谈论就这部剧之前，我觉得有一个之所以我们想聊这一期的内容的原因，也是因为发现很多身边的人，包括很多的伴侣，感觉金钱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好像不知道是跟我们自己身上成长有关系，还是跟社会的一些规训有关系，很多的人会觉得我很难去谈起钱，很难去跟我的伴侣谈钱。在职业上也好，或者你们对于周围人的观察也好，你们觉得身边的人普遍他们的对于理财的观念是什么样子的呢？
要不我先说吧。我觉得钱这个东西本身是它有表象，它有内在，但是大部分人是不会把自己对钱的真实想法或者说真实的情况去在一个公共场合去告诉别人，或者说把自己的financial plan 自己如何怎么样去告诉其他人说我是如何运营我的财富的。大部分人你只能从这个人的消费习惯上，或者说他平时花钱的一些点上，你能去推测说这个人他到底是有钱没钱，他穿着打扮，这就造成了很多虚构的一个对这个人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建设吧，只能这样说，就一个人设是在那边摆着，他是通过钱来打造的。所以它变成使得整个事情变成是一个非常有功能性的一个，钱变成一个非常具有功能性的一个社交的一个东西，所以没有人会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的信息告诉他人，包括自己的伴侣。就你可能真的要跟这个人相处了非常长的时间，或者说在一起了很久，你才会有可能说探知到说他到底的经济状况是如何，他对钱的看法 是否说是符合他现在的消费习惯。
对，这个我感觉有一个是信息层面的，还有一个更深的是情绪层面的。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在信息层面会报喜不报忧，因为我挣钱了总比我亏钱了要更让你自己有面子，对不对？所以大家都会说啊，升职呀，加薪呀，然后赚钱呀。但是不好的一面就很难会跟人提及，那这个可能也有文化差异。在情感层面就是更难去聊的了，就是比如说我和我老公，我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刚，也不是刚结婚吧，可能是快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 MBA 毕业，然后去找工作，然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当时我就是在花我的积蓄，然后我去超市买果汁的时候，在 Whole Foods 还有一个山竹味道的果汁，比就是同品牌其他味道的果汁贵3块钱，然后我就想要那个，因为亚洲这边山竹就是比较稀有的一个水果嘛，然后让我很有亲切感，然后他就跟我吵了一架，然后我就在想，我至于吗？就是3块钱，然后我还是花我自己的钱，有必要吗？就是很多年以后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才知道他当时的想法，其实他想的是在你没有挣钱的时候，你的生活的这个，就像 DT 说的，你的收入和你的生活习惯要相匹配。那我当时想的是我的潜在收入，因为我想的是我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了，然后我是配得起喝这个果汁的，然后我就高兴，然后我还花我的自己钱，就是凭什么不可以。但他可能想的是你都不为你的未来考虑，然后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但他明白，如果那个时候这么直白的说的话，就是肯定是更加深层次的一个争吵了，就是他对我的不信任啊，然后他对我的消费观啊，就是一些很直接的抨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情感这个东西，就是跟金钱相关的情感的这个东西就很难大家去真的去沟通。
钱也是导致夫妻离婚的一个三大理由之一吧，另外两个我看研究是说是性和家务，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在我们这次可能不会谈，但是在家庭之中，比如说兄弟姐妹，然后分家里面的钱，这种都是一般对簿公堂的一个很经常的一个例子。所以就像你们二位说的，钱这个东西它不仅是一个我们信息上有很多不太了解的地方，大家从小到大没有这种所谓的理财的这种知识和语言，另外一个情感上包括它可能从文化上都有很深的这种根基。所以我就觉得钱可能有很多象征的意义，对每个家庭可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说钱是一个权力的一个象征，对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安全感，或者说就像小 P 你说的，对你来说是你对未来的一个预期的一个表现了。当你觉得自己以后很有钱的时候，你现在花了等于在给自己鼓劲儿，就我反正也要变成富人，我花这点钱也是值当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会附着很多很多的一个象征意义在钱上。
觉得你们三个说到的这些现象，然后还有金钱跟情感的一些连接，也是有可能就是像《人妹》这个 show， 这个《致富攻略》这样的剧这么的播出来之后，很多的人都会去看，然后引起了很多讨论的原因，因为它有触动到你一些非常的情绪化的一些神经。而且不论是一个人也好，还是跟伴侣也好，或者家庭也好，你都是没有办法不触及到金钱这方面的一些讨论跟规划。但是同时呢，很多的人也会很容易去回避它。我有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调查，然后它里面就是说有43%的家庭，就是5个美国人中有2个夫妻之间都会去欺骗对方，就是善意的谎言也好，还是故意的谎言也好，都是会在金钱上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欺骗在。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然后再回到这个剧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夫妻之间或者伴侣之间，由于对于钱很多比较强烈的不安全感也好，或者是羞耻感也好等等，也是会对伴侣会有一些的隐瞒。所以我在想，不知道你们在观看这部剧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看到的伴侣特别的让你记忆 非常深刻，包括可能小 P 跟 DT 你们在专业的角度去看的话，有没有一些让你们会觉得哎，这个我跟 Ramit 可能会干预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想插一句，就是你刚才说这个 Ramit 这个 show 可能对很多国内的听众不太了解，所以我们一会儿如果介绍案例的话可以稍微给一些背景。但是呢，你这个东西让我想到我前天看的那个新闻，就是不是说这章子怡和汪峰离婚了吗？然后就是公众号十个里可能有九个在说这个事情。之后但是有很多人，他就是很多公众号他就说到一个点，就是他们两个之前上了一个恋综，里面就有一个场景，就是章子怡跟汪峰说，你不会想知道我的银行卡的密码是什么吧，然后有一个一脸那种特别迟疑的那种表情。之后后面还有一个镜头，就是他想章子怡想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汪峰就说啊，用我的钱买，然后章子怡说那你也没有告诉我你的银行卡密码，就是然后很多人就分析，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实际上是完全的财务独立，会在这个节目里面用这样一种方式很微妙的呈现出来他们在这上面的一些芥蒂。我觉得就很符合你刚才说的，这是中国版的一个夫妻之间钱不能算互相隐瞒吧，就算是明着没有互相的去坦白的这样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信任有关，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的配偶没有告诉我他所有的财务信息的话，那也是就是不是完全的对我的信任。那有可能他们的情况就是他们一定是婚前有协议的，然后可能协议没有写的特别清楚，或者是写完协议之后大家又会有一些某些的幻想。那如果你看这个矛盾是章子怡这边出来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他会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想法，那两个人没有完全沟通，所以就会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在两边的彼此之间的财务收入不平等或者说有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我觉得在两边收入很明确，就比如说两边都是职员，就是大家都是同样的成长背景，然后读完书家里也都是条件差不多的，这种情况下两边会很少会有说财务不透明的情况。然后反而是那种非常有钱的，或者说一边非常有钱一边并没有那么有钱的情况下，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像你们刚才提到的，像汪峰和章子怡这样的情况反而会比较多，因为两边都是会有顾虑，都是会有保守的一些地方。
对，在专业领域我们有一个词叫 financial intimacy， 就是财务上的亲密感，这个和肉体上的亲密感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还是要互相坦诚嘛，就不管你外面穿的是什么，但是还是到头来还是要见光的嘛。那如果你财务永远不出现这种亲密的话，那你就是相当于是没有，就是有可能是同床异梦了，那的确是很容易出现问题。 DT 刚才说的是就是可能你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那还有一种也有可能是就是保护自己最柔弱的地方。因为我记得这个 How I Met Your Mother 里面那个 Lily， 她是一个购物狂，然后要很多学生，她有学生贷款吗？她没有学生贷款，她是 credit card， 然后她老公是有学生贷款，但她老公是告诉 Lily 她有很多学生贷款，因为她是读law school， 就读法律了好几年，然后在美国这边也很贵嘛，那可能都是大几十万的这种。那 Lily 呢，她是20多个 credit card 全部刷爆的那种，然后她就不敢跟她老公去提这个事情。
对，
然后这个跟就我想扯就是更专业一点的，因为美国这边有一个既做财务规划，然后他又做财务心理指导的，然后一个博士，然后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研究，叫 Brad Klontz， 然后他就把人的财务习惯分成了四种。那其中有三种是有害的，一种是有利的。前那三种有害的第一种就是回避型，就是我不想谈钱，我也不想看我的银行账单，我也不想看我到底花了多少钱，那是一种。那这个明显是有害的，对吧？也就有可能是有很多大额的支出，然后信用卡不断的这个在累积，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快速的回应，那当然这个对你的财务是有害的。那第二种呢是崇拜型，但崇拜型这个它就是说我觉得钱就是力量，钱就是权力，钱就是自由，钱就是好，然后我就要去追求更多的钱。那我觉得普遍中国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那其实我去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的财务规划的本科生， 我也给他们所有人做了这个调查，然后发现他们这个也是偏高的。那这个是挺好的，就是大家有追求嘛，大家想挣钱，这个无可厚非。为什么这个是有害的呢？是因为如果你完全去追求钱，有可能会牺牲掉，就比如说你工作狂，然后你有可能会牺牲掉你的家庭时间，然后长期来看呢，这个是有可能是会有害的。第三种有害的呢，是叫把金钱等同于社会地位，然后把金钱等同于自身价值。那就是说我越有钱，我这个人就越成功，我这个人就越牛。我越没钱，就证明我这个人越没有价值。那这个我觉得是挺危险的，就是那往往这一类人容易透支，然后他们也容易赌博，所以这个对他们的长期的财务状况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那第四种呢，就是谨慎型。然后谨慎型就是我要去挣钱，然后我有钱的时候要省着，然后以防以后出现个什么问题。那这种呢，我觉得就是对你的财务是有利的，有帮助的。这个中国人也是就是普遍也是挺好的，所以就是我们从文化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还不错。
从文化上来讲，我们经常是更健康一些的金钱。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我自己是明显的就是谨慎型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回头看的话，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就是考虑到其实你省的那个钱你要付出的是潜在的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其实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我小孩第一个小孩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为了省钱，然后就搞了一个就是跟别人另外一个家拼了，雇佣了一个保姆，就相当于一个保姆照顾两个小孩，然后我们分开就是平摊这个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我跟那个母亲她的这个教育的理念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每天回来之后就非常的抓狂。但是 就算我很抓狂也不能轻易的去换那个状况，是因为就是我们排学校，然后他有时间限制，然后如果你要去找其他的保姆的话也很难，就等等。所以我就是熬了大概大半年的这个样子，然后自己情绪上受了很大的影响，然后我也不敢确保就是我小孩那段时间他的照顾是好的，所以这个是我很后悔的事情。当时就是想着哎呀雇保姆太贵了，然后怎么便宜怎么来呗，但是实际上不能这个样子。
小 P 刚才说的这个也就让我联想到，就是就每个家庭，我觉得尤其是国内的家庭，其实每家每户对金钱的这个观念从小到大都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是会说从小省这个省那个，然后要把钱存起来，这当然是好的品质，但也有一些会，也就比如说会告诉你你要去花钱才能赚钱，或者说你要花钱然后你才能去，就像小 P 说的这种经历，就是你先当时会省下的钱可能日后你要花更加倍的钱和金钱和时间去把它给纠正过来。然后这种观念就完全是取决于说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我有时候甚至是觉得如果你家里是从商的，如果你家里是比如说高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后者。但如果说你父母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我们的父母可能当初是下岗的那一批工人，或者说是就一直是做就是在工厂里或者在企业里上班，国企里面上班的，他们可能想法就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节俭这个方面，因为他们拿的是死工资，然后当时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做副业，或者是去找别的机会去赚钱，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金钱概念在自己的生活中，所以他们倾向于节省这个方向。那这个在日后的生活中，这小孩花钱的方式，然后他对金钱观的速成都是有很巨大的影响的。这一点也让我联想到说在就做国内这一块的那个市场调查的时候，消费者行为调查的时候，千禧年这一代人、 C 世代这一代人和 A 世代这一代人，他们的消费观念是差别很大的。相比较之下，就是千禧年这一代，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从生活条件差变成好这一个阶段，大家都属于就整体上大概60%到70%是处于小 P 说的那种谨慎型的，就是花钱的时候会非常有注意，或者说会有一个长期，然后长期的一个规划，或者说对这个品牌、对这个功能性会更偏向好一点。但是最新的这些 A 时代的这些小孩，就是2011年以后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是对品牌的潮流度， 然后对品牌对他们自身的认可度，比如说对差距非常大，他们
十几岁，
他们
花父母的钱的年纪啊，
对对，但是他们对花父母的钱，他们的父母可能很多也就是千禧年这一代的人的小孩，然后但他们对金钱的观念更多的时候是偏向于说我开心，然后我享受当下，或者说我目前觉得说这东西能显凸显出我在我的group， 我的社群里面我的地位的人的优势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去花这个钱，然后他们花钱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一点，现在是像 TikTok 或者说是小红书这种上面你都是可以花费的，你都是可以消费的，他们这上面针对的更多的也都是这些年轻人，因为相比较之下 Z 世代和千禧年这一代人的消费其实是在降级的这几年，而但是 A 世代这批人其实是逐渐的开始愿意花钱，即便花的不是他们自己钱大部分，就是这是我的感受啊。
信息量好大，你俩说完感觉有好多好多的话题其实从里面引出来，不知道该从哪个开始。
对，有文化差异的问题，然后有跟之前的关系，还有代际问题，都
有性别，然后有就是我听到一个我挺有感触的吧，就是说我感觉实际上人这个金钱观就像你们说的，一个是跟你的原生家庭你的文化很有关系，另外好像也随着你的境遇在改变，对吧？就是说如果你失业的时候和你真的暴富的时候，你这个金钱但也有可能就是不会变，但有时候也会变。就我想到一个，就听你们说我就想到我来美国第一年，就是你说那种回避型，就是我所有的bills， 然后那个银行的存款，之后我也是奖学金的读博嘛，但是呢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一眼我的银行账户到底有多少钱，那一年我就没看过，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当时就是心理压力非常大，比如各种适应的问题啊，各种环境的问题，但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勇气打开我的银行账户，我也没有欠钱，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真的是财富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但是那一年就完全没有打开过我的任何的账单，很神奇，但之后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当你说人有这种四种状态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一个人就能变换三四种，就随着那个自己的心态的不同的时间段会有变化。
对，这个是肯定的。对，而且当你突然有一个人生的重大变化的时候，往往是就是我们会，就最近我在学 life planning 嘛，就是人生规划，但是它又是比较偏财务方面的人生规划。他说有四个，有七个层级，那最简单的最第一级就是无知状态，就是很多你的金钱观都是外界给你灌输的，有可能是你小时候的环境，也有可能是外部的大环境，有可能是你的文化，也和你个人的经历和你个人就是的感受。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当你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你感受到这个疼痛的时候，就比如说钱不够用了，或者突然失业了，然后有一个娃，然后奶粉钱，或者是你房贷还不上了，就是这种大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有特别多的疼痛，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不就是回避，那这样子的话问题解决不了，对吧？或者是说你就反思，然后就再往上走就是 knowledge， 就是你有知识，就是你有财务的知识，然后对自己有认知，然后再往上就是 understanding， 就是理解，对你自己的理解和对整个环境的理解，然后再往上就是 motivation， 就是动力。那当你有这三个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往上走了，就是自由跟使命。就是疼痛那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疼痛的时候你是选择回避还是选择迎难而上，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你说到那几个跟金钱的关系的时候，我会从带入到心理学的角度的话，我会很自然而然的想到 attachment， 就是你要把它放在一个关系里头，一个人回避，另外一个人是对金钱非常的崇拜，他们俩的关系模式可能也会进行一些碰撞跟改变。比如说再拉回到这个剧里头，我记得应该是第一对夫妻吧，然后那个里面是女性，那个女生她是家里的唯一收入来源，然后她是做了一份高薪的工作，然后那个男生呢是在家里头带孩子，没有工作。他们俩的关系的模式就是，这个女生她虽然不断的给家里面带来收入，但是她很回避理财这个事情，她甚至不愿意去打开她的账单，对吧？她
因为她压力很大，和赵赵有点像。 他一直都是担心自己钱不够用，然后就是拼命的工作那种。
但是
对，
她对于她的老公又非常的控制，控制她的花钱，就她又回避，然后又会去很控制，然后让她老公就会觉得会有很多的焦虑在。就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你有没有在关心到我，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感受，我没有感觉到你对于我的爱跟信任。然后他们俩就一开始的时候，虽然是想要找 roommate 去谈论一下怎么规划财务，但到后来好像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更大的他们俩的关系之间的一些问题，他们俩一些情感上的失去了一些连接。所以对我就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能在你想到人跟金钱的关系的时候，自己跟金钱的关系都会有这么多的改变，在不同的阶段有这么复杂的关系，你再把它放到两个人之间的那个碰撞就会更加复杂。
这个跟国内有一个案，就是有一个明星的婚姻很像，就是傅首尔和她老公啊。就这两个人如果不处理的话，如果他们不见 Remy 的话，有可能就是这样的结局，就是两个人分道扬镳，非常像，也是男方。
睡睡好像更像，他们俩也是非常回避型的。
没看，你们给一
对。
些背景介绍吧。
就是最近有一个很火的综艺叫做《再见爱人》，然后它里面呢就找了三对儿现在正面临着情感危机，然后考虑离婚的三对儿夫妻，他们三个人就展现了很多不一样的问题，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些他们在金钱观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我刚提到的一对儿叫王睡睡跟张硕，这两个人就是他们婚后一直是 AA 制的形式。然后女方的收入呢比男方要高很多，男方有过很多次投资失败的经历。然后女方虽然没有签这个婚前协议，但是她也一直回避不去谈他们俩之间金钱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在一起住在房子里头是男方的名字，没有写上王睡睡女方的名字，但王睡睡一直没有说是正面的去表达过她对于这件事情不满。而是他就是自尊心很强，他觉得，我应该去跟对方一起去分担，然后，也比较有一些羞耻于谈起这个事情，好像谈钱是不是一个很合适的，话题，然后就在这个节目中，他们俩就暴露出来这一点，就让我想到了，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回避型，老刘跟傅首尔这一对儿，我觉得是在金钱上好像回避型会少一些，但他们俩相处模式中很多的回避。
对，回避型可能也会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 avoidance，就是你会觉得金钱它是罪恶的，然后它是有铜臭味的，然后我不想去碰这个东西，也有这样一层的意思。具体傅首尔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婚姻的问题出在可能是两个人的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不对等上。婚姻的一方要去得到另外一方的批准，然后去做所有的事情，都像要像去向首长报告一样的话，那这个肯定就是会出问题的。
对，我觉得你俩说这个让我想起了，我觉得我们是两条线交叉，一个是个人的这个金钱观，一个是夫妻的金钱观。那每个人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大部分人都还没有捋顺自己和自己的原生家庭、自己的金钱观是什么、怎么来的，更别说两个人之间，做到这种财富的透明，不仅是你现在的。真正的钱是多少？包括你对金钱的这种心态，我觉得真的能做到这些部分的话，那真的是要极高的这种信任度和
是的。
所谓财商吧。
比如说在那个剧里头，就是有一对西蜴的夫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一块儿，就是那个女方她去后来做了 multi-level marketing，就是传销的一些工作吧，然后她的老公就非常的反对她做这件事情。但是女方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一生中难得的一次可以帮助我们赚大
阶
钱的
层跃
机
升的
会，
机会，
然后她就去做了，对，她就去做了，然后她又赔得很惨，然后这个也很影响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在可能伴侣咨询中，很多的时候碰到的一些类似这样子的问题，更多的我们可能会是从情感方面去切入口去进入，但是在你们就是像小 P 做理财咨询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就两个人的金钱观，还有他们现在的财务的状况，去给他们 一些建议。我不知道就是你在看这对或者是在你的工作中，对于夫妻这样子有一些很大的金钱观的不同，会有什么样的你的一些看法？
对于这个夫妻的话，就通常情况下一个客户过来，我们会先看他自信心是不是缺乏，然后知识是不是缺乏，然后从这个入手。但是如果是这对夫妻过来的话，肯定就是要先他们去完全的沟通内心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这个女方，她为什么一定想要大富大贵，她是否内心有一些不安全感，是否内心有一些自卑感，这个肯定她有很多深层次的东西没有跟她老公说。其实我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她这个老公真的很好，我觉得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传销就跟邪教差不多嘛，那肯定要立马出来。但相反，这个老公他还非常的容忍，然后也能帮助这个女生就是走出来嘛。所以他们的我是看好他们的，就是他们实际上的关系比他们想象中的要更加稳固，更加深层次一些。反倒是那个女生，她应该更加认识到她老公对她的信任度有多深，然后其实她内心的那些自卑跟不安全感都是没有必要的，可以拿出来说，就不会再有了。然后他们可以就可以接受更理智的一些指导，然后走上更好的一条道路。
那一对实际上是这个财富状态非常好，他们就是投资啊，然后有房产投资啊，然后挣的也不少，之后没贷款，还有什么，他们就唯一的两个坑点就是这个女的搞传销，完了这个男的投资了一个个股然后亏得一塌糊涂，但他没有资本犯这个错误，对吧？就是他上完这个show以后，他很快学了，比如投指数基金的话，他可能他又要去再买一套这种投资房，就感觉他们就是马上就要走上康庄大道的感觉。
对，他们后来的关系也是有了不少的改善。
后来还有这一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两个很有意思，他们两个 share 就是他们两个分享他们的一些日常花销，都是最开始都是对半批的，然后这男的是挣13万，女的挣3万。然后他俩比如说像这个住房啊水电什么的都各分一半，然后这个顾问就觉得很不合理，就问他们你们能不能按比例分，就比如说你分你工资的20%，我也分我的20%，然后来花销。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在你们的这种就伴侣之间的这种钱上怎么分配，是不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各出各的，或者我们按比例，或者我们就合在一个池子里面，然后从这池子里拿，这些每一种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讲究呢？就是哪种比较好，或者推荐哪些呢？
对，我是看到很多种的，然后我们家的是最是目前来讲我看到的是最有创意的一个。其实我看到的是按比例，然后你放到池子里面，然后如果有家庭开销的话从池子里面拿，对吧？如果是家庭去度假，或者是一个人有更高的消费，那那个人自然要出更大的一份额，这个都是很合常理的。我们家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都挣钱，然后完了之后大家看一下你最后的 disposable income 是多少，然后大家有相同就是同等水平的 disposable income， 就相当于是如果你挣几千块钱，然后去掉房租呀或者去掉房贷呀水电费呀小孩子的开销呀日常开销啊这些等等之后还有一个余额，然后我们对半切，然后你用一部分我用一部分，这样子的。
没听明白，对，
所以
你再解释一下好吗？我有点
就是其实实际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公的收入比我高，但是就相当于是我们把家庭的开销就是减去了之后，我和他的这个可以自由支配的额度是差不多的。然后我呢是这边能就是要用的就是用了吧，省下来的我也就放回我们的投资账户里面了。他那边呢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也不会就是说哦，每次都是就是你一顿我一顿，就他相应的也会多付一些，就是我们是很 dynamic 的，就是很动态的，然后两个人都很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怎么分，你两个人要有这个公平的话语权和公平的使用权，然后两个人内心都是 OK 的，那这样就没问题。
你们投资是各自投各自还是一起投资？
退休账户是各自的，然后投资账户是他的，然后我的公司是我的，
各挣各的钱。
对，但我其实刚才那个卡奇讲这个夫妻有 大的冲突怎么办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小故事，然后很多人听了之后就觉得很受鼓舞，所以我也分享一下。就大概两个月前吧，然后因为我在创业嘛，然后我们这个行业呢就是起步就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积累客户嘛，所以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买一个公司，就是按我们现在的资产来看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他就说我最多愿意出10万，然后我就有点懵，我就在想怎么会那么少，因为我们可以投资的钱应该远远不止这么多，然后我就去跟其他的就是业内的一些熟人去聊嘛，反倒他们就很看好，他们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好的公司，你已经定下了，我们这个钱你不用去考虑，他自然而然会来的，大不起我们给你出钱，所以这样一比较下来，我自己内心就有很大的不平衡，就是这个痛点在了嘛，就是一个我老公怎么可能就是不愿意投给我钱，那反倒是不太熟悉我的人，他们更愿意把钱投给我，所以我就极度的不平衡，就觉得他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啊等等等等，但是我后来在想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他有可能对我是极度信任的，就是他相信就算我没有这个资金我也能成功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找到我的发展之路，所以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就突然开朗了，就发现其实说不定我没有必要去纠结他为什么不能就是投资给我投更多的钱，对我更信任，而是说我认为他相信我以后都会成功，不管外界情况如何，那他自己是一个很保守的人，那个山竹的矛盾你也能听出来，他就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相信他在守我们家的底线，然后我相信这一点是好的，然后就算他守这个底线也不会伤害到我以后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其实是非常稳固的。
你们俩有点那种风险的对冲的感觉，因为你在创业嘛，高风险，然后他就是他也不是我不给你投对吧，就是但是会像你说守底线
对，而且我相信就是如果我把所有的风险就是把所有的细节都跟他说了以后，他也能够做一个更客观的评估，只是说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认为从原则上来讲我不应该就是把我的好不容易积累来的财富资产投到一个不知道风险的事业里面去。
可以理解为这10万块钱是无条件然后完全信任的一个金额，
可以啊、
就是、
可以啊，
就是完全是对，
对他觉得那个钱拿出去全部损失掉了无所谓的一个钱，对，
那你拿出去全是无所谓的钱，并不是说他不在乎这10万块钱，就是说这10万块钱是他对你的我完全信任的一个额度的这个在这件事情上是吗？
我不认为他是对这件事情的信任额度，而是对我的信任额度。有兴趣的话，我们家还有一个很创新的东西叫欢乐基金，就是我跟他打赌谁输了然后谁付钱，然后就放到那个基金里面了，然后目前来讲我的基金是比较多的，对，我的基金是比较多的，因为他之前我考 CPA 的时候他为了鼓励我，他说我给你5000块钱的欢乐基金，你考下来了之后我给你5000块钱，所以那是一笔。然后还有一次我们家装修厨房，他是很不喜欢管这个家务事的，他去找了一个装修团队报价65000，然后这个是明显偏高，人家觉得他愿意付更多钱受到更好的服务，那我去找了大概好几个装修团队，最后定下来是4万，所以他把然后他就让我去处理这个厨房装修的事情了，然后把那个差额的25000也放到我的欢乐基金里面了。现在来讲的话，我创业的钱其实是在用我的欢乐基金的钱
靠赌注挣了这么多
是
哇，我觉得这听上去真的就是金钱也是一个增加你们两个人的情感亲密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完全是这样。
你们两个人在玩 Monopoly 一样就是不停的在 deal 来 deal 去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相处模式吧，就是这前提也是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和观念上是能够到一个 channel 里面，然后说我愿意跟你陪你玩这个游戏，我愿意陪你去做这个 deal， 然后我愿意把这个钱实际上最后不赖账的情况下给到你。
这里面也有一个性别角色的影响，尤其在国内，就比如说你说这个房产还有这种重男轻女啊，在财产上面的这些倾斜呀，导致在婚姻里面大家这些权衡就特别的多。
对，就有时候像门生意一样，就是你要考虑的点特别多，尤其是 因为国内我感觉更多就是两个家庭结婚，两个家庭结婚就相当于两个公司在一起做生意，然后万一碰到说什么喜婚这种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在做一件很 tricky 的事情，我甚至说两个人结婚我一定要有律师来 involve， 一定要有律师来当中帮我去衡量签一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才有底。现在的社会就感觉是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发展，催生这样的律师服务行业，就会让人觉得说非常的不安。有时候会
讲一讲我自己的体验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国内把大家族和两个小家庭，就是自己的两口子的小家庭中间的这个边界线画得太模糊了。那我自己的体验呢，就是你如果想要真正的幸福和你自己有保持你的独立，然后你能有主权做决定的话，你一定要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如果说真的无边界的话，那我相信任何一方，特别是就是财产比较多的那一方，他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对吧？所以如果说就是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间有边界的话，那可能相应的这个矛盾就会少一些。
按照国内的习惯，或者说起码大部分地方的习惯，是有彩礼这个东西，然后会有说婚房这个东西，但基本上是要有男方来出。然后这个前提就会是基于各个家庭条件不一样，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要父母来资助，而可能是父母的积蓄啊提供这样一些资源。那在这个情况下，你想把小家跟大家划得很清楚，不太现实，对不对？就是很难做到说完全是小家就小家，大家就这样。因为毕竟你花了父母的钱，你父母一定会说会有干预。你从自己的情感上，你也不可能说就像把父母用完了一次，然后就不再去接受他们的感受一样。你没有办法这样做这样的事情，觉得起码以我们的文化传统来说的话，你没有办法去跳过这道心理上的。
就咱们看到那个菲律宾的那对儿，没有结婚的那对儿，就在那个剧里，你们记得吗？就是亚裔的，就唯一一对儿特别省钱的，其他全都是疯狂花钱。他们这对儿问题是男的太省钱的那一对儿，对，特别符合。他们当时就是婚礼不够钱嘛，之后男的不想花，然后女的想要一个梦幻一点的，之后给的建议是找父母借，然后父母就两边各给了10万。那个当然也可能是就是说，美国亚裔和中国本土的，这真的我觉得是文化差异。就关于钱的问题，像地铁你说的是一种文化性的思考，就是我给你钱，那这个东西不是我送你的，我也占着一部分。他们那边就是我就是送你或者借你了，就是赠与了，我还是不管你怎么去花，就还挺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多跨文化的不同，但是我觉得在我看来，原生家庭的门当户对并不是决定两个人的幸福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在三观上有多兼容，以及我们愿意去为两个人共同的人生目标也好，或者财务目标，我们愿意去沟通，制定共同的计划，愿意去妥协，愿意一起设定这个边界。因为比如说刚才昭昭说的那个剧里头的那一对夫妻，如果他们两个人假设一个人是相对更传统一些的亚裔家庭的这种观念，觉得我们父母给我们钱帮我们资助婚礼是应该的，然后另外的一个人说不应该这样，应该是我们两个人，那他们俩之间可能就会产生很深的矛盾。如果他们又不愿意去互相妥协，去理解对方怎么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更多的破坏到他们关系的一个因素，而不是说两个人的原生家庭有多大的文化上的差异或者是财产上的差异。
嗯
，OK，
有两个层面我想聊一下。我大学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中国农村彩礼习俗研究》，就讲农村的这个彩礼的这个行为还有这个习惯，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意义。那最后的总结大概就是说，当你的资源匮乏的时候，大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对吧？比如说你要结婚那个盖房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是盖房子呢能搭把手，然后你在农村里面也能混得下去，因为大家都有需要的那一天。那如果说这个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说其实 DT 说这个东西很难用金钱去衡量， 那其实他是可以用金钱去衡量的，因为我记得我爸爸小，就是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会记，就是彩礼别人送来多少，就是几斤肉、几个鸡蛋，他都要写下去的。然后他要还礼的，因为如果你在一个村子里面，别人给你送礼，你不还回去，那你这个口碑名声和别人对你的帮助是会日渐愈下的。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有可以衡量的。那同样在家庭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衡量。就是我见到的很多的做法是，要男方的彩礼，然后女方会以差不多就是一个他们觉得可以合适的数额当陪嫁，然后再送回去。这样子的话，两方的这个面子都会顾全了，然后也不会互相占便宜。反倒是就是说，如果某一方占另外一方便宜，然后这个做得很明显，那可能这个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钱的象征意义更多的是一个人情，也是一个测试。就像你们家可以把钱就是说当成一个游戏的筹码，它本身就是一个信任和有一些游戏的成分在。那如果在婚姻里面，就是传统中国这种婚姻，这个筹码可以相对自由的公平的流动，那就说明你这两家在一个思想上是门当户对的，就是在对财富的观念和对对方的尊重上是门当户对。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尊重是更重要的。
这里我觉得我们谈论了很多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家庭的组成，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对钱在伴侣关系中的这种作用讨论的更加激烈，就是现在有更多的不同的一个家庭组成形式，比如说你是同性的家庭，比如说你是同居不结婚的家庭，或者说你已经离婚但要共同抚养小孩，还有很多的这些花销，当然可能离婚的时候都已经签订了，就是说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家庭形式，它可能其实也会影响到大家怎么样一起去处理钱。但今天好像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牵涉到这一点。我突然讲到这，我觉得有时候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婚姻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或者离婚签订的条例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把钱谈得非常的明白，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对，这个我最近在考一个证，就是 CDFA， 就是 Certified Divorce Financial Analyst， 就是我们这个专业里面的一个再收窄一点的更专的东西。它就是它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算式表，它要把所有的债务、所有的资产包括是什么类的，是税前的资产还是税后的资产，然后这个如果是增值的东西，它原本的这个底价是多少，现在的市场价是多少，以及它的税，所有的东西都要算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我在过这个教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哇，如果一对夫妻从来没有做过财务规划，然后他们要走这些程序的话，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对吧？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只不过是这个时机非常的糟糕，就是那个时候两个人已经是对立了。如果他们能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就是之前就已经达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一个情感共同体的话，那他们应该不至于走到这个离婚的这个步骤。
很多人在走那一步的时候，是不是相当于对另一半有，不好意思，是不是相当于对另一半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他平时脑海中或者接触到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会不会对他的认知会甚至说会有一个变化？
会有，就是特别是走上法庭的那个数据说是10%，但不走上法庭的，走上法庭就很明白了嘛，大家都花大金大额的钱去请律师，然后互相撕嘛，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那最后的结果也不知道，反正高额的律师费是逃不了的。那剩下那90%不走法律程序的呢，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觉得自己为家庭付出了很多，特别是家庭主妇，然后他想要得到更多，但是不一定最后能够得到，也会有撕的时候。但也有那种就是已经山穷水尽了，就是情感上山穷水尽了，就觉得我这个事情赶紧结束掉，我好过下一段人生，也有，就各种情况都有。也有女性就觉得我什么都不要，我无所谓，然后我也不 care， 然后就被男性就是通常这种就是 avoidance， 就是回避型的女性，然后她自己可能也有一定的自卑，就觉得我净身出户显得我就什么都不图， 我名声上会更好一些，我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也会更高更好一些。但那样子的话反倒另外一方就是占了很大的便宜，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也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这性别视角也是挺重要的了。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情感我们可以聊，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谈钱。钱这个东西它就是可以量化的，然后我们其实讲了那么多就好的不好的对金钱的关系，但是我们作为专业人士会觉得这个钱它就是一个媒介，它应该没有什么过多的情感揉在里面的。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客户做一个信息全面的一个不受情感牵制的一个决策，往往这样的理智的决策是对他们长期的利益是更好的，包括投资，包括财产分配，包括离婚，两个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不需要付那么多的律师费，也不需要那么焦头烂额，对不对？
对
孩子也是好的，
他们做到可能就不会离婚
是的是的是的。我感觉 DT 有很多困惑，我们可以再继续聊聊深入一些。
我对你们家的这个财务这种分配的模式非常感兴趣。
你是想效仿吗？
我之前看了不少关于说就是并不是说 couple 之间，而是家庭之间对财务的一个，主要是对于消费主义这个东西的一个怎么样去化解掉这个给你带来的压力和你这个行为模式的改变。比如说有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是也是有一些我现在做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去 grocery shopping 的时候，我们不用信用卡，我们就用 cash， 然后我们每个月就实际的固定好我们的 cash 要花多少。
这个也在那个剧里头，他也有帮那些夫妻也做了一些这样的建议，比如说停掉你不用的 credit card， 然后不要开太多的收支账户等等。这些都是小小的，一点点都会积累起来的，然后也有很多夫妻可能会因此而争吵的一些点，你怎么在 Amazon 上花了这么多钱。
对，我们家的习惯，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买二手的，我觉得又保护环境，然后也不会有残留，然后就是新品的那些残留，然后也能保证就是这个东西它的质量是可靠的。对，
那我们就在这儿收尾。
对，今天聊得很开心。
我感觉就是关于金钱的话题，就金钱和我们心里的这个关系真的是有说不尽的话题。我们今天其实就能开好多期，消费主义啊，然后原生家庭啊，情感啊，夫妻只是其中，就是说伴侣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个人理财，所以也许以后也可以再多开几集。但今天聊得很开心，非常感谢两位。
对，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里。
下期再见。
再见。
好的好的，
再见。
好，再见。